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轩辕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我们为什么关心神韵，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神韵需要宣传，当美国不再容忍中共的极限战。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新年来临之际，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用最诚挚的心情恭祝师尊新年好。今年75岁的盖瑞退休前在一家健康网站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朋友的建议下有幸于2015年得法。盖瑞说，修炼前虽然我在运营一个保健网站，但我自己并不健康。我有一段时间体重只有51公斤，我的肝脏有不少病变，导致我的皮肤发黄，还有甲状腺问题以及背痛和过敏，浑身无力。他说，仅仅是练功和阅读转法轮，大约4个月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体重增加了10公斤，这才是我正常的体重。大法赐予我的太多了，健康的身心，清晰敏捷的头脑，大为改善的脾气，待人接物的心态越来越善等等。我被法轮大法的力量所震撼。
12月22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世乐园集体练功，感恩尊敬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高德大法，让人们身体健康，沐浴在佛恩浩荡中，不断纯净自己的心灵，做更好的人。
加拿大魁北克省多地法轮大法学员怀着喜悦与感恩的心情，以视频的方式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学员在分享修炼体会时表示，感恩法轮大法让他们明白了人生真谛，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不仅自己身心受益，家庭、工作环境都变得融洽和顺。
2024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8日在首都柏林召开，来自德国和部分奥地利、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功学员出席了这次法会，并恭祝师父新年好。会上20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如何遵循大法、精进实修、注视正法、兑现来世大愿的过程，让与会学员受益匪浅，倍感珍惜。克里斯托夫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律师，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他说，这次法会挑选了很好的交流文章，很深刻，很感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同修对师父的坚信不疑，即使在病业观难和考验中依然坚定地找寻自己的不足，这对我很有启发。虽然每位同修的生活背景不同，项目领域不同，但都全心全意地履行着共同的心愿，救度众生。
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25日成功举办，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与盛会，17位学员分享了在不同环境中修己救人的心路历程。一个接一个的修炼故事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长卷，使与会者随之共鸣，为之感动。谈及听法会感触最深刻的一点，西蒙说，同修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真正的去向内找，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性上的考验，真的能够扎扎实实的去提高自己。因为越修炼越觉得向内找太重要了。
委内瑞拉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15日在网上成功举办。来自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澳大利亚以及委内瑞拉本地的法轮功学员共襄盛举。32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他们交流了如何通过向内找去掉人心的体会。胡安娜来自委内瑞拉，她交流了在学转法轮过程中的神奇体验。她说，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读转法轮，我看到书上所有的字母都浮现出来，在我眼前重新排列组合又落回纸上，但已经不是同一个字了，语言不同了，是陌生的字符，但我能读懂。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变得极其渺小，我进入到两行文字之间，空白中有无限的空间，充满白色，细细的纵横的线条，它们在我面前一一展开，依次形成方形，每个方形内都有威严的神，他们一看到我就慈祥的微笑，神的数量无量无际，我很感恩。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亚卡拉斯女士代表欧盟发布新闻公告，强调值此人权日之际，欧洲联盟重申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尊重、保护和实现世界各地每个人的人权。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未来就在此刻，强调必须捍卫权利和自由，以实现公正、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并且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欧盟还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欧盟驻中大使馆中英文双语新闻公告，谴责中共大规模的人权迫害，并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公告表示，我们依然严重关切中国公民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我们敦促中国尊重、保护并实现所有人的人权，包括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欧盟尤其关切的是对公民行使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的系统性严格限制。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2月14日在布拉索夫市中心的共和国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学员在信息亭旁悬挂书写着法轮大法及真善忍的横幅，路人被上面的信息所吸引，纷纷驻足，他们或与学员互动，或接过传单认真阅读。不少人在呼吁制止中共侵犯人权，包括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安娜女士停下来签署请愿书，她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她一边让女儿看真相横幅，一边向她解释道，你看看共产主义做了些什么，他在毁灭生命，你必须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相。
2024年12月初，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法轮功学生俱乐部组织了两场电影放映会，放映纪录片《国有器官》，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滔天罪行。大约40人观看了这部影片，包括大学生，其中也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大学教职员工以及当地民众。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乔伊说，当我刚来到美国时，因为被中共灌输的恐惧和冷漠，我一直封闭自己。当我感受到美国人民的善良时，让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人类之间正常的社交行为，我决定敞开心扉站出来。乔伊提醒观众警惕中共渗透海外的手段，他说，中共已经把对人权的侵犯和迫害扩大到美国本土，这就是跨国镇压。他敦促每位观众帮助传播真相，维护信仰自由。
墨西哥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4日参加了维拉克鲁斯州哈拉帕市的圣诞游行，给成千上万的观众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人们感谢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手持大横幅，横幅上写着真善忍，紧随其后的是练功方阵，学员们演示功法。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各地的青年法轮大法学员12月22日在乌布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弘法活动，他们集体学法、练功，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并在乌布传统市场向当地居民和游客介绍了法轮大法。
第21届安卡拉书展于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 ATO 国会大厦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书展，向大家介绍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并展示了五套功法，同时也向希望了解法轮大法的人们发放真相资料。不少游客学练了法轮功功法动作，有的还请购了大法书籍。甘泽女士赞叹法轮功学员带着奇妙的能量，她说：“我感到平和、安静与宁静。”
接下来请听明慧文章，我们为什么关心神运？迎新年读者来信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我们为什么关心神运？迎新年读者来信选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0日。12月6日，我们发表了为什么人要赞美神运这篇文章之后，陆续收到一些相关的读者来信。读者们表达了自己关注神运的理由。2025将至，迎新年，在发表每日数以千计的给李洪志师父的贺卡贺词的同时，我们也选了三封读者朋友们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与大家分享。来信原文是英文的，出于众所周知的不便，我们隐去了致信者们的个人信息，以下是译文参考，英文原文附在译文之后。来信选灯一，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一个和平、信仰和善良的季节。亲爱的编辑，我已经在美国某地居住了25年，一直珍惜在家里度过圣诞节的时光，看到整个社区的节日装饰真是令人高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和平季节，我希望这一珍贵的传统能够继续下去。近年来，我义务参与了神运工作。神运艺术团是一个中国古典舞蹈团体，在某郡最好的某表演艺术中心上演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他们通过历史故事和民族文化来颂扬传统，用舞蹈和音乐来传达善良、忠诚和勇气的价值。演出还包括了几个作品，突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表演非常感人，触动心灵。在当今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深厚的人际联系。我从神运中学到关心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拥抱爱和善良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未来可能会看起来很暗淡。通过坚持传统、信仰和善良，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找到希望和保护。跨越时代的智慧仍然真实存在，那就是善恶有报。姓名略，地点略。来信选灯之二。亲爱的编辑，作为某州的居民，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众议院代表委员会最近的调查结果的看法。该调查结果表明 COVID-19 病毒很可能起源于武汉的一个中国实验室。这场大流行病已在美国夺走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并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应该为在全球范围内引入和传播病毒负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并将美国视为其最大的障碍。 中共在中国公司和公民中培养了一种侵略、不负责任和无视人类共同道德的文化。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中国人民重新建立与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联系。神韵艺术表演团，一个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团，通过其演出节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颂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植于敬神、尊重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相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并非不可能，如果他放弃共产主义政权，回归其重视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的丰富文化承传。您忠实的，姓名、电邮、电话略。来信选登之三，神韵与美国外交政策。每年的节日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广告都会持续出现在 YouTube 上，至少吸引我30秒的注意力。我曾多次欣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很感激他能重新点燃我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密切观察者，我相信神韵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神韵艺术团向美国公众提供了关于中共政权的教育。美国人民通过娱乐节目获取知识，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北京的态度的时代，广大选民的支持对华盛顿决策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对于普通美国家庭来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威胁等话题在餐桌上已经变得不太容易消化，而关于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故事则更直接、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报纸和杂志偶尔会报道新疆的民族迫害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但与戏剧舞台剧相比，他们的说服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神韵的舞蹈创新性的以法轮功学员面临宗教迫害的故事为主题，身穿黑色制服的中共警员追捕和殴打一名年轻女孩的画面，在观众的记忆中停留数月乃至数年。值得注意的是，神韵艺术团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全球巡演，当时美国政府仍在取悦于中国，中共的人权暴行经常被常态化。神韵艺术的中心主题是对中国历久不衰的传统价值观的阐述，这是美妙的音乐和舞蹈背后的精髓，神韵真正想要传达的。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毫无新意，然而共享的价值观才能定义两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是真正理解它的价值观。那些传统价值观支撑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经历了数千年的朝代。尽管目前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试图根除这些传统价值，但它做不到。这些价值观将比任何朝代或统治政权都长寿，成为将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磁铁，并将成为美中关系的基石。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呢？首先，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来自更高的地方。其次，通过培养内在的道德品质，人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和睦，并为整个国家带来秩序。最后，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才能返本归真。神韵的故事邀请我们为正在进行的美中竞争增加一个道德维度。长期以来，我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世俗的层面。事实上，许多针对中国的指责也可以针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竞争，竞争就会变成一场混战，很难区分对与错。神韵的故事没有道德上的歧义。观众们被善恶有报的叙事所吸引，这往往是力量和希望出现的地方。我们必须大声阐明，在共产主义中国统治下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并明确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我们希望美国昌盛和受欢迎，不是因为我们在经济、技术或军事上更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代表着更善良和坚忍的生活方式。 1000个人对神韵有1000种解释。在我看来，神韵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的宝贵补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广东梅州市下辖杏宁市河水镇李卓忠、廖艳琼夫妇因为信仰法轮大法，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金15万元。李卓忠和廖艳琼坚持修炼，曾各被非法劳教2次和1次。李卓忠遭受残忍的酷刑折磨，2024年4月19日被杏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杏正权、河水派出所所长李某等7、8个警察撬门绑架。8月20日被构陷到梅州市梅县区检察院。10月18日、11月12日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
广东梅州市下辖的杏宁市法轮功学员谢玉军先生，2024年4月25日被杏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新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杏宁市看守所迫害。公检法合谋构陷，谢玉军10月18日、11月12日2次被非法开庭。12月20日，梅州市梅县区法院出了通知，谢玉军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7万元。谢玉军曾2次被非法劳教，共计4年半，1次遭非法判刑5年，在劳教所、监狱中受尽残忍的酷刑折磨。
广东湛江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水清，2024年5月初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4年12月得知，陈水清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2023年2月23日晚上，湛江赤坎区海田派出所与海湾丽都的物管员等10多个人闯进陈水清家，非法抄家绑架。2023年8月18日，陈水清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冤判刑期9个月。他于2023年12月结束9个月冤狱回家。2024年5月初，陈水清再遭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参与构陷单位包括赤坎区检察院、赤坎区法院。
广东珠海市法轮功学员金元，男，原安徽省歌舞团演奏演员，曾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8年半，在广东阳江监狱中遭受各种酷刑、长时间奴役和药物打毒针等迫害，致使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全身溃烂。2024年12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凤，2024年4月29日被非法抄家绑架，后被关押在看守所构陷。现获悉，10月上旬张瑞凤被非法网判4年半，已提出上诉。张瑞凤家住长春市朝阳区南湖大路邮电小区，也就是吉林大学南湖校区的家属楼。2024年4月29日在家中被自由大陆派出所多名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被非法延迟拘押2天，之后被绑架到看守所。
吉林通化市柳河县法轮功学员李俊兰女士因给民众发福字，2023年9月27日被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候审。2024年8月3日李俊兰再被警察绑架。2024年12月6日李俊兰遭柳河县法院非法庭审。公诉人称，李俊兰发的福字有真善忍字样，违法。李俊兰说，我没有犯法，福字怎么不能发？真善忍的法理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法官当庭没有宣判。近日获悉，李俊兰被非法判刑4年。
吉林舒兰市吉舒街道法轮功学员赵金兰老太，2023年5月9日被绑架。2024年12月下旬获悉，赵金兰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也就是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
甘肃平凉市金川县现年约75岁的善良妇女李秀珍， 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19年11月被平阳市打黑除恶办公室伙同金川县公安局等数十人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6年半，目前仍然在兰州女子监狱遭迫害。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谭秀花被非法判刑3年。谭秀花原是王村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好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做着最基层的教育工作。2000年他到北京为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被抓被打被劳教迫害1年，遭受种种折磨，身上一直有伤痕。
河北秦皇岛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杜丽娟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24年3月13日被警察绑架关押。日前获悉，杜丽娟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年，已于11月20日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
贵州贵阳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桂香，2023年8月带着孙女去超市买衣服时被警察绑架，被劫入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24年10月23日被迫害离世。家属接到通知赶到看守所时，得知周桂香已被看守所提前火化。
辽宁锦州地区北正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崔亚军老太太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通缉4年。她身体出现严重病态，于2024年12月回到家中。到家时，北镇的警察已经等她多时了。当晚家人把老人送到医院，被告知无法救治。她回到家中时，两名警察也在她家中看守。崔亚军于12月22日含冤离世。
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刘胜志一家多人坚持修炼法轮功，长期遭受中共迫害。其中刘胜志曾经被中共恶徒用弹簧鞭子变身抽打，用电棍电击生殖器部位，致使其失去排尿功能，多年来身体水分不能正常排出，浑身浮肿现象越加严重，于2024年7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刘胜志的两个亲姐姐刘凤霞、刘志霞也因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身心伤害打击严重，分别于2020年、2024年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海外政法环境发正念的另外空间所见，作者郑新，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1号。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和同修交流一下针对当前海外政法环境国内同修发正念的重视问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由于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生活，修炼有些时候会放松，不知道政法形势，也对海外环境情况不太了解，平常发正念也是针对国内监狱或本地区本人的一些干扰迫害，潜意识觉得国外环境比国内好，所以很少想到清理国外环境。近期看到海外中共势力对师父及神韵的破坏污蔑，觉得有必要好好清理海外环境，于是发正念时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首先出现的是两个倒立的空间景象，下面是我熟悉的国内环境。空间翻转过来，出现了美国的高楼大厦。我知道是师父让我仔细看看国外的另外空间的景象了。在国外的环境中，有成千上万个通天黑柱子插到每个政法项目中，光神韵这块就有1000多个。这些黑柱子上布满了深红色的皱纹，密密麻麻地顺着柱子下到政法项目负责的救人区域中，起到阻碍项目救人的作用。而这些柱子都有一根粗线连着，另一端就是北京中共中央所在，那里插着一根更粗更大 更高的通天黑柱子，一样是密密麻麻的符号咒语。意识上感觉这些符号咒语都是旧势力的能量，有些旧势力抱着与正法同归于尽的想法，用自身的修为、能量、身体全部献祭给大柱子。这一刻我明白了国外环境的严峻，单靠国外同修发正念远远不够，而国内同修有的和我一样对国外环境认知不够，有的自身就在磨难中应接不暇，有的迷在常人生活中，自身修炼都跟不上。大法弟子没有形成整体，才导致邪恶如此疯狂。通过这次发正念，我看到自己的能量形成金灿灿的法轮，在黑柱子底下接住那些皱纹，不让它们起作用。同修们，我们发正念真的会起作用的。在这里建议国内大法弟子在发正念时也重视对海外环境的清理，和国外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共同破除邪恶的安排，一起更好的主持正法。以下是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所讲，与大家共勉。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我们自己的态度，对目前的形势与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白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8日。目前共产邪灵操控坏人在国外对大法和师父污蔑，作为我们身在国内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1999年江魔头发动对大法与师父及弟子的迫害时，世界上许多同修为减轻国内大法弟子压力，放下生死走上了天安门，证实法轮大法好。25年过去了，今天邪恶在苟延残喘中又重演当初的迫害伎俩，我们已经明白了，师父给予了我们的大法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无价之宝，同时师父为我们承受了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磨难，我们是宇宙中最幸运的走在神路上的人，同时因为师父为救度我们承受的太多了，是我们没修好没做好才给师父带来的麻烦。当师父再一次被邪恶诽谤污蔑时，我们的心真的好痛好痛，眼泪不停地往下滴。我不停问自己，我能做点什么呢？不能去国外证实大法，那我们就在自己范围内做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以法为师，认认真真学好法，扎扎实实修好自己，坦坦荡荡多救众生。一旦众生明白了真相，邪恶就会被销毁，可能整体形势会不一样。扪心自问，我们做到多少？不要把师父用身体承受的巨大磨难延续来的时间不当回事，享受着人间幸福生活，忘了自己真正的家和回家的路。我们要在这关键时刻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就会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随着正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
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让我们以师父的法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要保持清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8号。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从人到修炼人到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人是什么状态，修炼人是什么状态。分清这些，我们修炼的思路会更清晰，修炼中也会更清醒。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有我们要修取的人心，不然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接触到的每一位同修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看见别人的问题，一定有修自己的因素，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认为不可能是自己的问题，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因为自己有要修取的人心而出现，而发生。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会变成可能，这就是修炼。我们不能按照人的思路去对待修炼，有时事情的发生不会按照人理、常理出现。但有时我们往往都是顺着人中一定的规律、道理、人理、常理去思考发生的事情，用人的观念去衡量，而不是用法来衡量，所以就不会想到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就没有看到、找到自己的人心执着。有执着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执着。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执着的情况下，旧势力会看到我们的执着，从而会加大、加强我们的执着，会使我们更执着的同时，也加大了观难。修炼的过程，就是修去修炼人身上不好的物质，去人心执着，去业力，去邪党文化，否定旧势力的过程。只要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加强正念，信师信法，精进，不承认并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正念清除旧势力，旧势力在我们这儿就不起作用。修炼的过程是艰辛的，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去辨别哪些思想是人念、人心执着。当有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想法时，要用法理去辨别一下是否是人心，然后再去做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修一思一念。又是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没有马上思考一下符不符合法就去做了，这样不行，应该用法衡量一下这件事该不该做。时间长了，慢慢就会什么事情都去思考一下在不在法上，然后再去做。为什么要注重一思一念？因为我们的思想掺杂着人心、人的观念、人的思、情欲、贪念、妒忌、气恨、邪党文化等等。有时候头脑出来一个想法，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掺杂着人的观念的，有时是在顺着人的思路在走，被人的观念控制着，而自己又不知道，所以要在思想上清醒地分清这些。思想上归正了，意识到不对了，不符合法的要求了，也就制止了我们不符合法的行为。真的不知道，分不清对错的时候，问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私还是为他的，也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一天下来，应该思考总结一下，我今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有没有说不符合法的话，有没有做不符合法的事，有没有什么人心执着 出发点是什么，及时发现，及时去掉，归正自己。每天都这样做，养成习惯，我们的正念就会越来越强。不是有病业了，有难了，再去找自己做错什么了，又是哪一颗人心执着了，这样是被动的修，还让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加大执着，加大磨难。想看手机，那不用想，一下就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不会一下就会想到不对。一天，我去参加丈夫的侄子的订婚宴，那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我听说女孩的眼睛是做了美容手术的。那天，大姑姐有事没去，我心里想，等什么时候看见大姑姐，一定告诉她这件事。就是因为我没有很快看见大姑姐，所以我才有机会去思考了一下。我发现，如果这么做对一个常人，当然是很正常的，对于常人也不一定妥当。可是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我问自己，要说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才恍然大悟，我这是不修口啊。我也认识到，在生活中，毕竟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常人，思想容易混到常人中，所以平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自己和常人区别开来，时刻警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修炼过程中，有些表现出来的人心真的是很难去，有的时候真的很触及人的心灵。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闯过那一关一难。当然，这是平时多学法的结果，所以平时就需要多学法，这也是修炼的根本。平时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急不躁，平和。在修善中，凡事为他人着想，当真的突然发生什么过不去的事情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在考验自己，在过关，在还业债，在转化业力，在涨功。哪怕想起来一样，也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就会知道怎么去处理发生的事情。在修炼中符合常人去生活，还是在生活中去修炼，这两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修炼中符合常人生活是以修炼为主，是把法和修炼放在了第一位。在生活中修炼是以生活为中心，是把放不下的名利情人的东西放到第一位，其次才是法，才是修炼。当然结果也不同，前边是精进实修，后边是磨难重重，有难了，有病业了，才重视学法。好了，难过去了，又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走走停停，或者明知道是执着，也做不到真修。在过不去的关难中，又是自己失去了修炼的信心，觉得太难了，太苦了，甚至想放弃修炼。岂不知这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真我怎么会有想放弃修炼的想法？这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瓦解你的意志，加大磨难，来让你动摇信心，用严重的病业假象来拖垮你，在信师信法上动摇你，让你不相信师父，相信医生。他们安排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修不成，就是要达到毁掉你的目的。所以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毕竟我们修炼人不同于常人，再大的病业假象观难，只要保持正念，只要做到信师信法，做到真修，就能过去。就看我们怎么去选择正念对待，它就是一种假象，如果是人心，就成为事实，真假就在这一念间，因为这是对我们的检验。一个满身业力的人修成佛道神，就是要经历艰辛。只要走进修炼，我们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磨难，遇到不放下生死都过不去的大关，遇到在人中从没有经历过的痛与苦，放下在人中放不下的亲与情，放下一生中为之拼搏的名与利，放下人中的一切。在面对这些时，问问自己，这一切都做好准备了吗？ 问问自己，在修炼中面对的这一切，想怎样选择，怎样做才能走好这条路。因为这一切都在考验着我们，这一切也足够我们清醒了。我们要修炼好自己，住师正法，做好三件事。虽然我们有时知道这些人心执着，但有时还是很难做到去掉它。在修炼中，人心出来的时候，执着于什么的时候，至少在这一点上是由一个修炼人降为人了。这些人心执着都是人的东西，被人心人念控制着，被业力控制着，被旧势力加强执着。所以我们遇事应该用修炼人的思维正念去思考处理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修炼中，还有人的东西还没有达到圆满，但是我们要在思想上达到神境界的高度去思维，是人这件事应该怎么去做，是神这件事应该怎么去做，这就是出一念是人还是神。我们在修炼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虽然我们有时还做不到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但至少应该先做到否定人念、人心、执着，清除思想中邪党文化的因素，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才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步一步地往上修。我们只有信师信法，多学法，守住正念，才能更好地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修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转，效果变》，作者天地苍生编辑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7日。新年将至，一年一度亲朋好友多聚会的季节已经来临，希望更多的同修抓紧做好节日真相资料的准备工作。明慧网常年提供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天地苍生、金种子、慧生、祝你平安、慧文图说、绝处逢生连环画、明慧国际、明慧年历等刊物和图书。以下是我们今天收到的一封大陆同修的来信，是来自一个家庭资料点的分享，与大家分享他们近来做 A3 打印天地苍生的收获。自从明慧刊登天地苍生的反馈和交流后，我们深受启发，看到有的地区每期能发出去700份左右的天地苍生，我们感受到了差距，是什么原因阻碍我们呢？向内找，我们找到了人心和观念，首先没有重视天地苍生的救人作用，其次是这些年一直发小册子，形成了观念，受观念阻碍，想着大册子同修能发吗？其实大册子只是相对多年习惯了的小册子而言，单独说是多一个正规尺寸，而不是千篇一律只有一个尺寸。看到明慧网的同修反馈，首先我们做资料的转变观念，现在我们开始重视制作天地苍生。当我们转变观念后，同修反馈天地苍生可好发了，有个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一会儿的功夫就送出去三本，而且成功劝退。因为是家庭资料点，我们现在一星期只能做40本左右，但是还不能满足一线讲真相的需求，我们会继续修好自己，多救人。感谢明慧天地苍生编辑组的无私付出，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